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第三章。上个礼拜大家回家之后有没有好好的去想一想，你的婚姻有没有像圣经所教导的一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呢？如果你没有在你的婚姻当中好好的去反省，好好的去思考，有哪一种的关系超越了你和你妻子的关系，那你的婚姻是不可能在上帝设立的婚姻原则当中来获得幸福感的。只有你好好的去思考，将神话语的原则在你婚姻中去应用的时候，你的婚姻的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上帝所设立的。那你和你的妻子是一体，因为女人是出于男人的身体，是男人肋骨所造，所以说男人对他妻子的看重超过父母，超过儿女，超过任何一个事物。当然这个所谓的第三者不单是因为指向父母，也包括你的爱好，你所追求的。当你所追求的、所爱好的超过了对你妻子的关注度，那也是你的第三者，那你的婚姻依然违背了这个婚姻的原则，那婚姻只能等待的是破裂，不可能是坚固和牢靠。那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伊甸园是美好的，是快乐的，但是这个美好快乐的原子发生了不幸，这个不幸就是亚当和夏娃堕落了。我们看到圣经一定是真实的，并且它是朴实的，它是清晰明了的。圣经不会和我们打哑谜，好像刀郎写了最近的新歌啊，大家都在猜。那刀郎不表态，你猜也没用。其实，圣经不会打哑谜的，圣经永远是针对我们的现实。圣经一定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遭遇的问题一定有一个原因，我们所面临的困苦，我们夫妻之间的征战，我们工作的劳苦，肯定是有一个原因所造成的。圣经也会告诉我们，在困苦、愁苦、死亡、绝望的人也是有希望的，上帝又赐下救恩的盼望。无论是创世纪第一章，还是到创世纪，还是到启示录的结束，圣经每一章它都具有神圣性，它也有奥秘性，但是圣经它也有朴实和现实性，它永远针对我们现实的问题。我们对现实非常的愁苦，我们也有很多不解，为什么人生很难。那么第三章告诉我们答案，圣经还会告诉我们，人生虽然很难，人生还有盼望。这个盼望不是暂时的，不是虚构的，不是乌托邦，而是上帝赐下救赎的盼望。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永远不要认为圣经是难懂的，也永远不要认为圣经在打哑谜，跟我没有关系。不是的，圣经一定是在处理我们现实的问题，圣经一定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问题应当怎么去解决。这些圣经都是这样记载下来、写下来的。它一方面在见证神的荣耀和神的故事，一方面也在解决我们人的问题。那么第三章不单有人堕落，也有关于人救赎的盼望的启示。我们来看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首先，这个蛇是不是魔鬼？我们无需将蛇等同于魔鬼，那只不过是蛇借助这个受造之物做了他想做的事。但是你把蛇当作是魔鬼，这样解经是不合理的。不过是魔鬼透过这个受造之物做了他想做的事，或者神在永恒当中，在他旨意里面允许了这件事情的发生。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我们首先看到魔鬼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来破坏神的工作，破坏神在伊甸园对人的教导。神希望人的伊甸园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让全地充满上帝的荣耀。而蛇的出现就是要把人与神的关系进行拆毁，并且让人无法实现上帝的旨意，这个是魔鬼的工作。但是魔鬼对亚当和夏娃的攻击和拆毁绝对不是暴力的革命，而是非暴力的革命。他不是用强暴的方式，而是用温柔的方式。我们认为魔鬼一定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来击打上帝的子民，是有的。但是你会发现在圣经来看，魔鬼往往是用一种非暴力的革命方式，让人对上帝进行革命，让人来反抗上帝，来抵挡革命啊，这个叫温柔乡。所以魔鬼的出现，他采取的是攻击上帝的话语，因为魔鬼知道对人有诱惑，有逼迫，有抵挡，没有使人对神的话语藐视不相信更加有效。魔鬼对神百姓最狠毒的攻击，就是让人开始质疑上帝的话语，不再相信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从最高的权威降成次要的或者没有权威的话语。这个会动摇了上帝绝对的权威和的话语绝对的神圣性和无误性。我们今天认为魔鬼给我各样的诱惑啊，给我各样的苦难，这个是最高级的，这个还不算最高级的。魔鬼最高级的方法一定是把一个人对上帝话语信靠的权威慢慢的给他拿走，这一点是最可怕的。我们可以把魔鬼 想象成拆迁队，他想要拆你的房子，他如果拆你的房子，他不会放一颗炸弹在房子的地基上，炸弹一炸房子就没了，因为瞬间发现我的房子没了，有人把我的房子 给爆破了，给强拆了，你会有怒气。魔鬼不会那么笨，魔鬼是把这个房子的每一块砖一天抽一块，一天抽一块，再慢慢的把房子的上面的结构一点点拆去，让这个房子从完整到不完整，从新的到旧的，从完美的到不完美，从整全的到不整全。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房子很旧了，何必在于它呢？因为它一天比一天破，一天比一天破，我就没有必要再捍卫我的产业，没有必要再捍卫我的房产，我就任由我的房子就这样倒下去吧。所以魔鬼对神话的攻击，他不是把圣经瞬间给我们拿走，他也不是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错的，他也不会告诉你你不要相信神的话语，他不会这么做。这样做的异端，这样做的魔鬼一定是最笨的魔鬼。魔鬼是采用非暴力的降维式的打击，让我们对神的话语产生不信，他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来降低权威。大家可以看到新东方现在开始了一个新的，这个叫新的 文旅的策略，而这种策略是革命性的，不是暴力革命， 是非暴力革命，这样会对旅游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它不单可以旅游，还可以有文化的输出，是高等文化的输出，不再强制你去购买产品。魔鬼对基督徒的打击永远是诱惑的，并且是非暴力式的革命，他不是瞬间把神的话语给你更改，他就混乱神的话。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看他首先是混乱，让你开始怀疑，怀疑神是不是真的说了，神是不是真的讲了，神的话语是否真的有效。而且他这句话也让神的话语降低了权威，神岂是真说跟神的确说了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你每一天接受着大众的信息，这些信息里面有哲学，里面有人生格言，有名人的教导，他们所输出的原则都在削弱神话语的权威性。当你每一天头脑浸泡在哲学思想，浸泡在各种的名人教导，浸泡在各样的人世间的那些明智格言的时候， 你对神话语的权威的认定在不断的降低，不断的降低，不断的降低。当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在想神的话语是否真实，是否可信。当你有一天拿起圣经去翻读的时候，你读到神的话，在想神的话语是否真实，好像读神话一样，那么神的话语已经在你生命中降低了权威。我们相信神话的权威不是靠我信他就有权威了，你如何说服自己信神的话语无法在你生命中产生权威。你说我要说服自己让我相信神的话是没有用的。改革中有一个原则，一个人相信神的话是因为圣灵在你生命当中做工，来证实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语会在你生命中自证他的话语是真实，是可信的。但是一个真正相信神话语的基督徒，他也会在世俗的各样思想的冲击之下降低神话语的权威。你可以对自己做一个测试，当你读神的话语索然无味的时候，当你读神的话语在怀疑神的话语是否真实可信的时候，神真实的权威已经在降低了。当你又一次读到神的话语，你会发现我活在混乱当中，我活在不堪当中。当你读到神的话语，你的大脑瞬间变得清晰，你会知道神的话语给我带来平静，带来安息，带来喜乐，带来满足，带来盼望，这是两种不同的对比。所以神的话语在你生命中有没有权威，当你拿起圣经翻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的生命中对神的话语的信号的程度到底还有多少。我的妻子跟我说，我怎么读圣经像读神话一样。我相信各位这样的感受不单是一个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同时你也会有一种感受，你读完圣经之后，你说神的话语真是甜美，真是甘甜。这两种不同的感受就证明神话的权威有的时候在你生命中是坚实的，是不可被摧毁的。但有些时候你已经对神话语远离的，你不再相信神话语的真实。魔鬼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混乱、修改、轻看、降低神话语的权威，这个就是魔鬼所做的工作。所以你不要认为魔鬼会拿很多的钱来诱惑我，魔鬼会拿色情来诱惑我，魔鬼会拿疾病来打击我，这些会有的。但是这些跟攻击神话语来讲都是次要性的，但是魔鬼一定是先攻击神的话语，这个是没有比这个危险更大的，没有比这个更能够击败基督徒的。因为保罗在告诉我们，打仗需要手持圣灵的宝剑，而圣灵的宝剑是神的道，没有神的道怎么去打仗，没有神的道怎么能够与世俗去对抗呢？当这样的诱惑来的时候，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你这个女人肯定是不好好读圣经的人啊，没有好好的听到啊。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景，伊甸园就是教会，就是神同在的地方，谁来教导女人呢？肯定是亚当啊，亚当就是牧师，亚当是一家之长，他应该把神的话语来教导给这个女人。而且这个亚当每个礼拜只教导那一句话，哪一句话？就是16节啊和17节那一句神的吩咐。亚当每个礼拜教导，夏娃可能每个礼拜都听烦了，他说老公啊，能不能换一换啊？能不能改一篇换一篇讲章呢？我都听腻了啊，听腻了。我不知道这样的现象你是否可以耳熟能详。当你落在患难，落在困苦，落在焦虑中的时候，总有人告诉你神的话语这样说，神的话语如此教导，你说不要跟我讲神的话，讲神的话我听不进去现在啊。你这样的现象和女人没有什么不同，这个女人在她的表述当中，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啊。她的对神话语的认识可能动摇， 也可能他没有好好的完全领受神的话语。最可怕的是在第四节和第五节，神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首先这里说你们不一定死，魔鬼所带来的是质疑神的权威。神是有绝对权威的，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伊甸园，他是世界的创造者，他是有威严、有公义、有圣洁的，任何人在神面前都保留着敬畏。我们可以看到摩西见到耶和华的时候，他需要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那是圣地。当丹以理、以西结见到神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是卑微的，他们是有限，是尘土，他们无法去目睹上帝的威严和圣洁，他们面如死灰，伏伏在地，因为神有无上至高的权威。当一位无限的至高的向人讲话的时候，人所产生的不是轻看，不是藐视，不是悖逆，而是顺服。当神在西乃山临在的时候，以色列人吓得要死，他们说求神不要那么近临到我们，他们自洁，他们认为见神是一件九死一生的事情。可是在这里说你们不一定死，那又意味着神不是那位威严的、圣洁的、伟大的，神不是那位有绝对权威的，神是一位相对的存在，神是会变的存在，神有可能会根据时间、根据场景、根据处境发生变化，他有可能一会儿像公义的法官，一会儿像一位溺爱孩子的妈妈，这些都会发生变化。你们不一定死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让女人开始质疑神有绝对的权威。我们今天不希望有一位有权威的上帝存在，我也不希望人讲话有绝对的语气。如果你是家里的丈夫，你讲话每一次都很绝对，你妻子会说你讲话不要那么绝对，你告诉你的孩子你必须这么做，你的孩子也会说你不要这样去要求我。到他十岁之后，他是和你辩论说你这样讲的话没有道理，你应该如何如何跟我讲话。我们也像孩子一样，像妻子一样说圣经不要讲话那么绝对，神如此有权威我不喜欢，我喜欢一位没有权威的上帝，我喜欢一位给我空间、给我自由的上帝。当我们去质疑上帝权威的时候，那么神的话语还有没有价值呢？就没有了价值。所以质疑神的权威，那么神的话语也会荡然无存的。我们希望自由，我们希望不被管束，我们希望这个世界也没有权威，因为没有权威我就获得了自由。魔鬼说，你想一想啊，你们不一定死，这位上帝不是绝对者，这个上帝没有至高无上权威，他不是掌管活人死人的神，他不是创造地上和万物的神，他的话语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你不要相信他。当你不再确信上帝的时候，神的话语还有权威吗？神的话语还有力量吗？神的话语还有斩钉截铁的吩咐让你去顺服吗？这些就会荡然无存的。那么神如果在你生命中没有权威，没有绝对的约束力，没有绝对的圣洁，没有绝对的权柄的话，那你所信的上帝就是一个没有权威的上帝。如果你的心中是一个没有权威的上帝，他的话语一毛钱都不值，他的话语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我们没有任何的神圣感，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没有肃然起敬，我们看到神话语的宣讲心中没有任何的畏惧，因为神的权威已经在生命中降低了。因为你认为犯罪没有关系，犯罪不一定受管教，犯罪不一定死，犯罪不一定被瘟疫所感染杀死，犯罪也不一定会被地开了口子吞咽，犯罪也不一定会被赶出伊甸园，犯罪也不一定会被断气而死亡。我们认为没有关系，因为神是温柔的，神是良善的，神是可爱的，像妈妈爱我一样。那么神还有权威吗？我们所信的神绝对不是没有权威的上帝，他是有绝对的权威，他的命令发出，地可以开口子，他施展他的大能，他 他可以把红海的水分开，把埃及的军兵全部毁灭。当圣灵之鹰惩戒的时候，完全可以击伤那些撒谎的人。当神的话也没有权威的时候，人就是胆大妄为，人就开始去犯罪，开始认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约束我，没有任何权威可以约束我。我们完全错了，因为神话的权威的降低，才有后面的犯罪。后面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句话的背后是质疑神的良善和慈爱。魔鬼说，女人呀，你知道神为什么不让你吃吗？因为你吃了之后，你会和神一样，眼睛就明亮了，能够分辨善恶，能够自己制定标准，判断标准。所以神不让你们吃，他小心眼，他怕你和他平起平坐。而这个背后是恶意的挑唆，是恶意的攻击，是恶意的引诱，是在怀疑神的良善和慈爱。我们要想想，从第一章谁哪里亏待过人，谁哪里恶待过人，神从来没有。神不单创造万物，神创造人，神给人尊荣，给人地位，给人气息，给人生命，把一切上好的都给了人，并且让人可以代表他在伊甸园执行他的使命，完成他的命令。这是多么伟大的福气，没有任何一点显得神小气，神在防备人，没有。神总是慷慨地对待人，慷慨地赐给人丰富的一切，让人享有一切。可是魔鬼却说，你知道吗，神不让你吃，就是怕你有一天和他一样。就算人吃了，人也不可能和上帝一样，受造物永远是受造物。我们也会质疑神的良善和慈爱。我们得到上帝很多慷慨的供应，我们再问神的爱在哪里，神的慷慨在哪里，神的良善在哪里。我的生活还是没有改善，我的婚姻还是没有改善，我的工作还是没有改善，我的一切还和以前一样。谁啊，你在哪里，你的慈爱在哪里，你怜悯在哪里。人总是在质疑上帝不是良善的，质疑上帝不是慈爱，不是慷慨的，真的是如此。我们总在想，上帝，你的良善和慷慨应该让我凡事富足，你的良善和慷慨应该让我家道丰富，你的良善和慷慨让我应该高人一等。人总是在质疑神的良善和慈爱。我们认为神的话语总是约束我，夺走我的时间，夺走我的精力，夺走我的金钱。神不是一位良善的神，他用主日捆绑我，让我失去了陪伴孩子的时间，让我失去了自由，让我失去了这个与朋友相聚的时间，让我失去了更多我自己的所谓的美好的愿景。所以神不是一位良善的神。你也认为神让你去奉献，夺走了我的经济的支柱，让我每个礼拜需要把大把的钱放到教会来，会说神不是良善的，他是一位起强的上帝，他总是在辖制我，在约束我。魔鬼的诡计就让我们去质疑神的良善和慈爱，让人在怀疑神不是一位良善的神。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圣经总是告诉我们神是美好的，他是众光之父，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所赐下的每一样都是良善的。耶和华他本为善，圣经从来没有说神是邪恶的，因为神做的每一件事情全部都是良善的，哪怕把苦难给人也都是出于良善的目的，哪怕神用管教来责罚我们也是出于良善的目的，他允许我们生命中遭遇最大的祸患也是出于那最良善的目的。可是人总是在质疑神是否良善，是否慷慨，是否善待我。下句话说，你们便如神。你们便如神呢，这句话比前面是更具有挑战性的。如果吃了果子就如同神一样，那意味着 我自己可以制定标准，我的理性是判断是非的标尺，我的理性就是判断官，我的理性就可以裁判一切。我们到了第五、第六节可以看到，女人真的如此做了，她用自己的理性来做了主导的作用，来判断了是非，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人总想用自己的理性来判断是非的标准，我们认为自己所想的所做的一定比神的话语更可靠。我相信我们很多人相信自己的头脑是过于相信神的话语的，我们只有用理性判断过之后的事情，我们相信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我们的理性揣摩之后认为这件事情是可行的，我们采取行，但是神话语者吩咐过的我们都不去行。我们相信自己的理性对自己好，相信自己的理性是为自己的益处，相信自己理性的判断都是使自己更加的富足，更加的强壮。可是真的是如此吗？并不是。我们从圣经来看，凡是人相信自己理性的时候都是错的，并不是说理性是罪，理性不是罪，理性是上帝赐给人礼物，但是理性堕落之后，路德说就沦为了娼妓。人相信自己的理性，可是理性已经被罪所玷污了，当人的理性自己做判断的时候往往都是错的。亚伯拉罕用自己的理性判断对错的时候就下了埃及，亚伯拉罕用自己的理性判断对错的时候把妻子说成自己的妹妹。当以色列人相信自己理性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认为那城是高大的，迦南人也是高大强壮的，人是不可能取得迦南地的。凡是人用自己理性判断对错并且相信自己理性的时候，往往都是人开始信仰下滑的时候。人的理性不是绝对的标准，人的理性是让我们思考真理，揣摩真理，把真理能够记录下来并且顺服上帝的真理。可是人有时候过度的相信自己理性的判断，相信自己的理性胜似神的话语。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不是的。但是你相信自己的理性，因为你相信自己的理性，你每一天忧愁；因为你相信自己的理性，你认为没有未来；因为你相信自己的理性，你认为结婚简直就是地狱；因为你相信自己的理性，你认为只有用自己的方法和手段谋取钱财才能使自己过得富足；因为你相信自己的理性，所以我们趋向于作恶不是行善。当你把自己的理性看为判断官，看为裁判者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离上帝很远了。人堕落之后最大的问题是相信自己的理性。宗教改革之后的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一个现象就是理性，理性是衡量万物的尺子，理性是相信万，是判断万物的标准。人过度的相信自己的理性，我们今天不是靠理性来作为指南针，而是靠神的话语。人越是相信自己的理性，人越是痛苦；越是相信自己的理性，人是有更多的失望来围绕他。魔鬼就说：“你吃了吧，你的眼睛和神能分辨善恶，你自己便如神。”我们可以说有这样的偶像，那样的偶像，有石头做的，有木头做的，有各种心灵的偶像。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就是一个偶像。我们崇拜自己，相信自己，我们认为自己的判断是绝对有益的，可是我们的判断绝对是错误的。当你遇到问题，你不是第一时间查考圣经；当你遭遇问题，你不是第一时间寻求神话语的教导，因为你是相信自己的理性的，相信自己理性做事的方法比神话语的吩咐是更加有效的。 那不是义人，那是恶人。恶人不去思想耶和华的话语，只有寻求神话语人才被称为智慧者。所以你想一想，你遇到所有的问题，你不去寻求神的话语，为什么？因为你是相信你自己的头脑，你相信你头脑的判断，你相信你的判断是对的，因为你认为你自己就是神，你的理性可以给你带来尊荣，带来地位，带来权威，你认为我自己可以运筹帷幄。其实我们运筹帷幄的本质就是崇拜自己，是把自己视为神。人只有相信神的时候，人才有安息，人远离神的时候，人没有安息的。我们今天不单为自己将来忧愁，也为孩子忧愁，为孩子愁得无法入睡。其实你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给孩子的安排都是好的。当你孩子的发展不如你的安排的时候，你就大大的失望。你不是相信神的话，你相信你理性的筹划，相信你理性的这个谋算，相信你理性的计谋一定胜过上帝的旨意，你认为自己可以决胜千里，可是不是的。我们不能决胜千里，我们连决胜下一秒能不能呼吸我们都不能够决定，不能够确认。魔鬼说你变如神，这是多么大的诱惑。我们岂不是天天做神，天天相信自己头脑的判断，把自己的想的所有的原则凌驾于上帝话语之上。其实人的堕落很大的问题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很多流行歌曲也说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能做什么呢？我们不要太自信，多一些自负，不要太自信，自负往往比自信更好。于是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大家不要在这里认为眼睛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什么？变化的是女人用自己的理性在神与人之间选择了魔鬼，不再有约束力，不再受神的管制，而是自己可以自由了。而这种自由让人感觉一切都是美好的，上帝禁止的事情如今全都是美好的。当你犯罪的时候，你看到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当你人生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你享受的每一样罪你都不敢用它坏，不敢用它可恶，都敢用它美好。小的时候我们喜欢摆脱父母，如果父母不在了，我们高兴兴奋，感觉自己已经掌握了舵手，这是自己没有掌握，那是一种什么放纵。放纵千万不要认为好像西游记一样，女人吃了果子之后眼睛立马发生变化，她的眼睛没有变化，变化的是她用自己的头脑判断了善恶，变化的是她认为自己得到自由了，他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做从前不能做的事，可以行从前不能行的事情，我自由了。所以你看到这里说悦人眼目，好做食物，是可喜爱的，使人得智慧，就摘来吃了。变化的不是眼睛，变化的是他的头脑，是他整个的人因为判断出现了问题，出现了问题。我们对于读经，对于祷告，对于信仰生活，总有一些不甘愿，但是如果没有读经，没有祷告，一切都是美好，是那么的自然。这个就是人的堕落，事物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人发生变化。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因为夏娃把果子给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犯罪堕落，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赤身露体不是现在说衣服没了，他们本来被造就赤身露体。赤身露体是说两个人被造的时候没有隐藏，没有罪， 没有任何的隔阂，没有猜忌，没有勾心斗角。两个人被造的时候是完美的、圣洁的，所以他们赤身露体并不感觉羞耻，是表达没有罪、完全的圣洁和正直。可是堕落之后，他们有了罪，发现赤身露体，因为他们里面有了隐藏，有了这个诡诈，有了自私，所以才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好像没有穿衣服一样。我们看到人今天强调夫妻之间强调个人的隐私，好像没结婚一样，我的东西你不允许动，我的手机你不能看，我的这是我的，只有我的权利你不能够。为什么？里面有诡诈，里面有隐藏，里面藏满了污秽，才不敢两个人公开的面对面的彼此的相信和坦诚。犯罪之后，人想办法要遮盖自己的罪，遮盖自己的罪就用自己的方法。经文上说，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他们编做裙子，首先不是要遮盖赤身露体，是要遮盖他们因罪所带来的羞耻感，因为他们有了罪，要遮盖自己的罪，让自己的罪透过遮盖之后视而不见，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可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人是无法遮盖自己的罪，无论怎么隐藏都无法逃避上帝的眼目。我们可以遮盖自己的罪，不让自己的配偶看见，不让自己的孩子看见，不让教会的弟兄姐妹看见，但是无法遮盖自己的罪，不让上帝看见，因为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我们躲到哪里神全部都可以看见的，全部都可以看见。隐藏是无效的，就证明人是不能够遮盖自己的罪，人是不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罪，人自己的解决会失败的。因为到了后面你会看到神用皮子给他们做了衣服，那个就预示着将来神要透过耶稣基督来遮盖他们一切的羞耻。人是无法让自己的罪根除掉的，越是遮盖自己的罪其实越危险，因为一个遮盖需要有无数的遮盖在遮盖那个遮盖，一个谎言需要无数谎言来遮盖这一个的谎言。夫妻之间从此之后没有了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而是赤身露体有了隐藏、黑暗、诡诈，不能够坦诚。你看夫妻吵架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正直、没有坦诚，隐藏的越深，这个炸弹炸的时候就越危险。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躲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犯罪之后，人不再是亲近神，而是躲避神。他们认为藏在树木中就可以躲避耶和华的面。我们犯罪之后继承了亚当的堕落的本性，也继承了亚当的这种行为，就是躲避神，不想见神。你说我从来没有不想见神，我每一个礼拜都渴慕到教会，我每一个礼拜都渴慕听神的话，我每个礼拜都有读经，都有祷告，我是非常渴慕神的。但是你听得到你读的圣经，你有没有真正的看见自己的败坏呢？有没有看见自己的罪呢？所以你每个礼拜有信仰生活，不代表你没有躲避神。一个躲避神的人是他看不见自己的罪，看不见自己的污秽，读经看不见自己的污秽，听到看不见自己的污秽，信仰生活对自己没有任何的效用，根本看不见自己的污秽。其实这也是躲避神，就是用自己的自义来遮盖自己的罪，认为自己躲在义的自己编织的义袍的下面，神就看不见自己的罪了。 人天生躲避神，亚当躲避，我们也躲避。我们是用自己一个礼拜所做的一两件的敬虔之事来遮盖我们所有的罪，认为自己我没有做这事，我没有做那事。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事，不过是用自己的义来挡住了更多的污秽，来进行躲避上帝。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这里的你在哪里不是指的方位，不是指的我们说东南西北，不是捉迷藏躲猫猫，不是的。上帝找亚当轻而易举，他不用躲，上帝可以找到他，哪怕他躲到隐秘处，神也可以发现他。神说你在哪里，是说亚当离开了他原来的位置，他原来是在神面前，现在已经离开了神。所以神说你在哪里，是要唤醒亚当，你已经失迷了，你已经不在我面前了，你已经活在自己的罪中，你已经犯了罪，你需要承认自己的罪。所以你在哪里，是神让亚当检验自己，检查自己，你的思想，你的内心，你的道德，你的身份，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所以神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不在神面前的人，神这句话就是呼召这样的人，说你在哪里，你还在我面前吗？你还持守原来的位分，敬畏我，执行我的命令吗？你还在我的面前持守我的律例和吩咐吗？你还在我的面前敬畏我吗？这是神对亚当的这样的一个呼唤。这个呼唤的本身就是要亚当来检查自己，来检验自己。我们今天不会检验自己，不会在神面前检验自己，我们可以在人面前检验自己，但是在人面前检验自己的时候，总是发现自己比别人还是不错的。我们总是在人面前给自己好评，但是没有人在神面前真正的检验自己。人到神面前也看不见自己的罪，人到神面前也看不见自己的罪。我们多数时候不像税吏，而是像法利赛人，到神面前依然看不见自己，仍然想我不像我的丈夫，也不像我的妻子，我也不像我的孩子，哎，我也不像教会的王弟兄、刘弟兄、李弟兄，我都不像。所以人到神面前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经常拿人对比，拿失败的人对比，拿软弱人对比，拿有罪的人对比，这有什么了不起呢？神说你在哪里，我在呼唤你在哪里呢？你是否还在我的面前持守敬虔，持守顺服？是否还在我的面前守着我吩咐你的责任？这是神的呼唤。当然这里也包括神在找寻亚当。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树上的果子吗？神是知道的。神为什么再问一遍？是让亚当承认他们违背了神禁止的命令。那人说，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你看，男人和女人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只有自己，只有自己，只有自己，没有上帝，没有别人。大家是否知道律法的吩咐是什么？爱神和爱人如己。人起初被造也是爱神和爱人如己，堕落之后，罪把人的范围不断的缩小，人只能看见自己。一个只能看见自己的人，既不爱上帝，也不会去爱人，因为他所关注的只有他自己。所以罪的特点就是把人从一个非常大的视野不断的缩小，不断的缩小，只能够看见那个卑微可怜的自己，认为自己很可怜，认为自己很重要，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因为自己是受害者，看见的全部都是自己。 全部都是自己。为什么总是嫌弃自己的配偶？你是爱自己，为什么总是嫌弃自己的孩子？这也做不好，那也做不好，其实也是爱自己。因为爱自己，希望自己的配偶做的什么都比自己好，希望自己的孩子做的什么都比自己好。其实你里面没有忍耐，没有包容，你没有爱别人的心，最把我们变得隐藏，变得渺小，变得可怜，变得重要。渺小是因为最让我们再也看不见上帝，再也看不到别人，只能看见自己。变得可怜是像个可怜虫一样，每天自爱自怜，上帝我好可怜啊！我的丈夫也不好，我的妻子也不好，我的孩子也不好，我的经济也不好，什么都不好。你不抑郁才怪呢。抑郁的人呢、啊，应该多去帮助别人，就不抑郁了。因为抑郁总是想着自己，想自己的人就会抑郁。罪的诡诈在哪里？罪的欺骗在哪里？亚当说：“是你造的这个女人。”夏娃说：“是你造，是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幸好女人没有说：“是你造的蛇。”女人这句话没有讲出来。他们想的全部都是自己，爱自己是罪，爱自己是罪。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你要爱自己，你不爱自己怎么去爱别人呢？你要先爱自己，再爱别人。这个世界都这样告诉我们，圣经不是。圣经告诉人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以自己为中心就是罪，以自己为中心就是背离上帝，就是失去了被造的目的。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人就不再去爱别人，只有爱自己，践踏别人的尊严，践踏别人的生命，践踏别人的利益，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所以你想一想，我们到底多爱自己？你多爱自己，你就会多嫌弃自己的配偶；你有多爱自己，就会把自己的孩子说得一无是处；你多爱自己，你就会对别人多么无情，没有怜悯。创造之初，神被造的人，他有大的视野，他有远的眼光，他要爱神，他要把上帝的命令继续实践到世界地极，他也爱人。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多了之后一切都变了。人的视野是每一天鼠目寸光，小肚鸡肠。中国的成语真的很伟大，每天就看到自己，哎，我每天做那么多，我每天上班那么累，我回家还要看孩子啊！我每天在这天天看孩子，你回来你还不看孩子，两个人就吵起来。每天看到的全部都是自己，认为自己付出很多，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很可怜。可怜虫，我们真的是可怜虫。所以人的眼光越来越窄，越来越窄。人不再关注那些伟大的事，只关注那些很小的事。因为人认为自己，我自己就是最伟大的，我的事就是伟大的，我的事就是宏伟的，我自己的梦想和计划可以和上帝的救赎计划相比啊！我的丈夫毁了我，我的妻子毁了我，我的孩子毁了我，我们不如说自己毁了自己，自己毁了自己，但是我们还看不见自己爱自己。还看不见自己已经被罪缠累。亚当和夏娃他们的表述都是共同点是什么呢？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我们也爱像始祖他们一样指责自己的配偶，指责自己的孩子，啊，无穷无尽的唠叨。这个唠叨的背后呢，就是推脱责任，推脱责任，这就是罪。罪是让人保护自己，努力的保护自己，努力的捍卫自己的权利，捍卫自己的益处。圣经没有让基督徒去捍卫自己的益处， 而是要爱人如己，就是要舍弃更多，付出更多，因为你已经得到了更多。因为神把他的儿子和万物都赐给了我们，一个得到更多的人更应该去付出更多。上帝没有向我们索要，而是舍己，舍弃独生子，舍弃儿子，这个叫爱。所以圣经神就是爱。我们不懂得什么是爱，我们认为爱就是爱自己，希望 有一个听话的老公，希望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希望有一个听话的孩子，哪那么多好事都临到你呢？你怎么 想那么好呢？我们人就是自私的，我们看不见，这是一种罪，这是罪，不再以神为中心，就是罪呀。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里是对蛇的审判，蛇要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蛇做了堕落世界那个引诱者。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神在这里不仅带来审判，他是公义的，神还带来了救赎的好消息。西敏小孩问答说，神是没有任凭人沉沦灭亡，神宣布救赎的好消息乃是因着他的主权，不是因着人的行为和功德。这个时间亚当还没有悔改，亚当还没有认罪，亚当还没有立志要行善，都没有，他是要等待被审判的，被宣判的对象。神说，我先告诉你个好的消息，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们不懂这个话，我们不懂亚当听到这个话语有多么的兴奋和高兴，因为亚当知道，如果我和我的女人死了，就不可能有后裔，既然女人有后裔，就意味着说我们暂时不用死了。你又知道二十节那里说给他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亚当可能不像我们清晰地看见耶稣基督，不像我们清晰地去用神的话语看见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这句话的应许也像正午的太阳照亮了亚当的内心，让他可以看到我们是可以活下来的。斯普林说，三章十五节是地球上第一次福音的宣讲，女人要有后裔，而且与蛇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彼此相争，彼此的大战，并且也告诉我们说，蛇的后裔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是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是致命的一击，如同伤耶稣的脚跟一样，对耶稣无伤大雅，因为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指什么？指耶稣基督透过他的受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魔鬼再也不能用死亡来威胁他救赎的百姓，有一天魔鬼要被捆绑扔到硫磺火湖里面。三章十五节是最原始的福音，最早期的福音，最早的好消息，人不用继续沉沦，不用永久的灭亡，神给人带来盼望，而这个盼望被称为恩典之约。恩典之约展开没有那么快，他的救赎历史2000多年的长河当中慢慢的展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到耶稣进耶路撒冷被捉捕被戏弄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才看到蛇的后裔伤他的脚跟，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同时耶稣基督的死又是战败了魔鬼，把死亡之下的人解救出来，把死亡所奴役的百姓 把他们从监牢当中，从惧怕当中解救出来。又对女人说，我必要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这里是说女人生养和原来不一样。那你说原来生产痛苦吗？按说是没有痛苦的。那为什么没有痛苦我们不知道，肯定没有这样的痛苦。但是堕落之后，这里说女人要有怀胎的苦楚，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这里多受苦楚不单是怀胎十月，也不单是指这个生孩子 那一个阶段，也包括孩子，孩子从小到大对父母的背逆和藐视，都是女人的痛苦，都是女人的痛苦。对孩子的担忧和忧虑，女人比男人是更多的。你必恋慕你的丈夫，这个恋慕、啊、不是谈恋爱的意思，这个恋慕和第四章那个所讲的是一样的。第四章那里说，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个罪呀、啊，必恋慕你却要制服。这个恋慕不是考词，这个恋慕含有夺权的意思，就是他要夺走丈夫的权柄，夺走丈夫头的位置。就是女人不再遵守上帝所设立的男女的次序，先造男人，后造的女人，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是很明确的。基督是教会的头，神是个人的头。所以堕落之后的女人呢，总想去怎么样呢？去夺取父这个丈夫的权柄，夺取丈夫做头的位置，这是战争啊。下句话说，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个管辖也不是个好词。你会发现从历史到现在，男人对女人有各样的辖制、家暴，这个就是殴打，对女人经济的各样的限制和制裁，各种欺负女人手段都有。堕落之后，男人和女人战争就开始了，恋慕和管辖都想胜过对方，都想把对方踩在脚下，都想把自己变成女王或者变成王子。可是这种征战不会止息的。路德就说，亚当活了930岁，夫妻俩的大大小小啊吵架战争发生过多少次，太多了，数不清。那么保罗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取代恋慕和管辖呢？在福音里，福音告诉男人，不是管辖女人，而是爱女人。福音里告诉女人说，你要顺服，不是要夺取，不是要争夺，而是要顺服。在福音里面，男人才会发生变化，女人才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从恋慕到顺服，从管辖到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妻子。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男人更累啊，不单这个妻子和他有斗争，连大地都和他进行斗争，这个地也因人受了咒诅，工作就变得非常的辛苦，变得非常的劳累。你工作得不到薪水，你工作多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你工作付出良多还被人诬告，还被人陷害，这些呢都属于什么荆棘和棘藜，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是人呢总想什么都不干啊，懒惰。大家知道在欧美也好，亚洲国家包括日本，有很多的流浪汉，流浪汉不需要做什么， 可以领到政府的救助这个救济金。啊，日本也是，日本的流浪汉可以领到将近7000元每个月的救助金，不是养老金。你说，哎呀，我两个月都不赶上人家一个月。美国也是，流浪汉都有他们的救助金。其实这些流浪汉本身就是懒惰，不想工作。我们今天工作人认为工作太苦了，工作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这里说，你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只要你活在世上，你就需要工作，啊，活在世上就需要工作。只要一活着一天，你就需要工作一天，不可能摆脱这种劳苦。大家知道巴菲特吗？老爷子那么大了还在工作，没有那么好的事情。总之，工作不再变得轻松，工作原来是敬拜，是为了益处。堕落之后，一切发生变化，工作变得艰辛，不是你炒老板，就是老板炒你，或者这个行业就会更新换代。总之，工作变得无比的艰辛，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们不要抱怨工作，不要抱怨老板不好，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人犯了罪，是上帝让人要伏在咒诅之下，为所犯的罪来付出代价。还讲到人要死，就是本于尘土，归于尘土。人很多事情都不确定，唯有一件事情确定，就是我们必定会死的，而这个死因为罪所带来的。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亚当给夏娃起名是信心的举动，他相信女人后裔的应许，才给女人起名叫夏娃。夏娃是众生之母，这是信心呀。亚当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不是建立在无知上。因为神有应许，亚当听到，亚当相信，就给女人起了名字叫夏娃。道产生信心，神的道产生盼望，福音给亚当带来生命的机会，带来生命的盼望，带来遥远的那个指向。那么神给他亲自做了皮子，这是第一次流血的事件，就是意味着有一天耶稣基督流血要遮盖他们的罪。22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永远活着。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亚当和夏娃他们已经有了罪，他们不能再活在伊甸园，不能再获得生命，要把他们赶出去。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了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他们自己是无法回来的，但不代表他们永远不能回来。因为3章15节那里说要赐下女人的后裔，到了新约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为罪人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条路是他用他的身体和他的血所开辟的。罪人可以因着基督所开辟的新的道路回到神的面前，可以获得生命。第3章我们不仅看到堕落，也看到神的救赎，不仅看到人的罪，也看见神的恩典；不仅看到人的绝望，也看到神给人带来无尽的盼望。这个盼望是由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我们比亚当更有福，我们比亚当更大，因为我们看见了，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了耶稣基督，他成就了应许，成就的预言。耶稣就是女人的后裔，他的流血，他的牺牲和受死，给人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人可以回到伊甸园，与神同在。 回到了神同在的状态当中，将来还要进入新天新地，这是神所在恩典中带给我们的。好，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